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我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从现在开始，我们来讲解《哥罗西书要义》。《哥罗西书》在新约的圣经经卷当中，可以说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之一。哥罗西是亚细亚省的一个教会。当时候，因为保罗被关到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曾经在以弗所教会，在那个地方待了3年，建立的以弗所教会，有一个信徒叫做以巴弗。就是在那个时候来信主的，所以正当公元大概60年到61年之间，保罗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以弗所的教会就推派了以巴弗去探望保罗，顺带也把当时候的哥罗西教会面临的异端的冲击及错误教训的侵蚀，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向保罗做一个报告。保罗在监狱里面得知哥罗西教会面临的异端侵袭这样的风暴，他心中有一点急切，他想说就借着书信来把这样的道理做一个辩证，托以巴弗把这一封书信带回去哥罗西，让当时候的教会能够从异端当中免受侵害。因为当时候的哥罗西教会受到了所谓的理学还有虚空的妄言来侵害，正如保罗在哥罗西里面所讲到的现象，所以保罗他要他们脱离这样异端邪道的影响，他就对针对当时候的异端所主张的错误的道理做了一番的驳斥和讲解，期待让哥罗西教会能够从异端当中脱离他们的侵袭，能够回到道理的正道上面来。我们如果了解当时候的背景，当时候可能就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在作怪了。诺斯底主义是一段时间才慢慢形成的。当时候，如果按照哥罗西书信当中的剖析，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候的教会已经有部分人受到影响了。他们的一个教导呢，比如说，他们过度的崇尚属世的智慧，认为如果要得救，不是只有靠耶稣，还要靠属世的智慧。我们知道，当时候处在希腊化文化的时代，希腊的哲士非常的普遍，希腊的哲学也非常的兴盛。这些自以为有很大高超智慧的人，不只是在人生生命这样的议题上写了很多的论述，而且也把有关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把它扭曲了，把它打了折扣了。他们用着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要把这样的道理放在耶稣基督救赎的道理上面，难怪会引起很多的回响。所以当时候的教会当中，因为他们高举人的智慧，也高举人的理性，甚至呢，他们认为要敬拜这些灵界的存在者，所以从保罗哥罗西书里面的描述呢，比如说在第2章第18节，这里保罗有提到了说，有人竟然在敬拜天使啊，这就是受到所谓诺斯底主义的错误的影响，因为认为在耶稣和神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灵界的存在物。有人说它叫做艾安艾安这个是翻译过来的。他们认为说耶稣只是次等的神如果要得救， 不只是拜耶稣，还要拜耶稣和天上天父独一真神之间的这些灵界存在者。所以这种错误的道理教导就影响了部分信徒，所以他们才会去拜天使。我们知道天使也是服役的灵啊，也是受造之物啊，是为了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服侍的，所以他也是和我们人一样都是受造之物，可是受到异端的影响，竟然有些人就这样做了。所以他们在敬拜天使，他们认为基督只是众小神之一，救赎呢没有具备绝对的功效，而且这种错误的异端认为物质是邪恶的，灵是完全圣洁的。如果耶稣他是从天而来的这一位真神，他怎么可能成了肉身来到世界呢？因为肉体是污秽的啊，灵才是完全的圣洁。既然是圣洁的神，怎么可能借着污秽的肉体来到人间呢？所以他们不相信道成肉身。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提到了道成肉身这是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但是呢，受到哥罗西异端的影响，有些人竟然不把耶稣当成独一的真神，竟然只把耶稣看成次等的神啊，认为信耶稣还不够啊，还要靠其他的敬拜，还要靠律法的遵守，再加上当时候的一些所谓的刻苦己身的这些禁欲主义者啊，他们呢定了很多的规范啊，他们受到犹太律法主义者的影响，认为信耶稣还不够，还要接受割礼，还要在饮食的条例上来遵守，还要遵守节期月朔，甚至有一派的绝对的禁欲主义者，他们啊要刻苦己身，他们提倡要清心绝欲，他们不结婚，而且呢不吃荤，他们想要借着遵守这些律法的条例呢，来达到攻克己身的地步，来取得神的一种喜悦。那这一些如果继续来主张来遵守的话，耶稣基督就白白来为我们受死了。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的为我们献上赎罪祭，就成了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完全的，他是永远长存的大祭司，他是超越旧约律法所预表的这些崇拜的条例。所以敬拜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基督，才是得救唯一的途径，这个就是从前一次所交付的真道。保罗传福音给他们，当然后来的异端这样的来侵扰来影响，保罗必须要加以针对谬误的地方来做驳斥以及导证。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很多针对当时候的异端所提出的正本清源的道理的驳斥。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可以大概整理出一些主要的信息。从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开始，保罗就开始阐明我们信耶稣在基督里得蒙救赎，不是靠肉身的这些功劳，我们的罪能够得以赦免，完全是靠耶稣基督的牺牲。而且这个基督呢，不是人而已，基督也不是次等的神而已，基督就是这一位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第一章的第十五节这里有说到了，我们看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这里说爱子，爱子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第十七节又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 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出正确的道理教导，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呢，我们看见的基督就等于看到神了。因为主耶稣曾经说，我与父原为一。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我们说神是灵啊，灵是无骨无肉的，但是神如果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也看得到他。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成为肉身的样式，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这个就是把神不能看见之的形象呢，把它表现出来的。所以这里说耶稣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还没有万物被创造之前他就存在了，而且万有都是靠他创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政的执政的掌权，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一切看得到看不到的，所有的都是借着他所造的，也是为他所造。所以正确的道理就是我们要回归到耶稣基督就是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其实他就是那一位永生的神，他也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复活的第一颗种子，所以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些道理呢，都记载在哥罗西书里面呢，让当时候的哥罗西教会能够有一番的反省和省思。我们说信仰要经过思考啊，信仰虽然要有信心，也要有理性啊，因为难免在教会被创立之后呢，有一些人呢是偷着进来的，他们是要来偷主的羊，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这一些呢，如果不加以澄清和驳斥，不把这样的人逐出教会，那教会一定会越来越败坏。就像一点点笑，如果不清楚，所有的教会的整体都要被影响了。所以保罗他自认为他是福音的执事，既然是福音的执事，就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来引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应当遵基督而行，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因为我们就好像神所耕种的田地，这一些被神差派的工人就好像耕种田地的农夫，所以他们有责任被神差派来耕耘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那在田地被耕耘之后，就是要种植农作物啊，让他们能够正常的生长。那农作物要生长，必须要向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如果根基不稳固，那么这一棵树就不能够正常的长成，因为它不能够有稳固的根基，它不能够吸收应该有的养分，而且它经不起考验。如果一棵树它扎根不深，很容易就被拔走了，或者是一旦发生了天灾，这些风吹雨打，它很快就会倒了，甚至被连根拔起。信仰的根基就是这样，我们就好像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这些主的工人在唯一的根基上在那边继续建造，因为唯一的根基就是主耶稣，没有人能够另立根基的。教会的根基就是在基督这一块磐石上啊，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第一次谈到教会的时候他所应许的。当时候彼得他借着天父真神的启示感动，在众人不完全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他竟然能够说出 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难怪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属血气的指教你的，乃是从天上来指教你的。若不是神指示，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么样有权柄的正确认知的话。所以主耶稣进一步的来借着彼得说，彼得啊，你是彼得，但是我要把我教会的根基建造在这块磐石上，而且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为什么主耶稣要向彼得讲这一句话呢？原来我们要从原文来理解了。如果用情境来看，耶稣跟彼得在对话的时候，肯定现场一定有一块磐石。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说，彼得，你只不过是小石头啦。彼得是小石头，但是呢，我是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块磐石上。如果用这样的理解就知道了，教会的根基不是彼得，教会也不是交在彼得的身上，阴间的权柄也不是交在彼得的身上，而是主耶稣才是教会的根基，因为主耶稣是这一块磐石。所以教会如果建立在基督这一块磐石上，有正确的真理教导，有圣灵的同在，才能够显出神迹奇事。这样具备了真理、圣灵、神迹奇事，才是真的把根基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啊。当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的时候，才能够掌握天国的钥匙啊，才能够胜过阴间的权柄啊。这是主耶稣他亲自应许的。所以教会如果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正的神的家，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这样的教会才是真正神的教会，而且基督要在里面做元首。当时候的犹太律法主义者也在散布着，凡是信耶稣之后还不能够得救啊，还必须要行割礼哦。这一方面是这一些犹太律法主义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有着狭隘的心胸，认为凡是要来信耶稣的外邦人，要信耶稣的外邦人要得救，除了受洗以外呢，这样还不够哦，还要来跟他们一样的来受割礼哦。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也好，在罗马书也好，在哥罗西书都有提出这样道理的驳斥啊。如果我们信耶稣还不够，还要靠割礼来成圣，那我们就再度的落在律法当中的了。因为你遵守律法的人，如果只在割礼这个事上没有遵行，那就等于是没有遵守律法。反而没有受割礼的人，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也等于得到了得救的确据了。所以保罗这样的来驳斥他们，也指证他们，因为他有提到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有受割礼啊，而且这种割礼呢，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不是形式上的割礼。我们来看这一段，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能。这里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在基督里也受了割礼。如果犹太律法主义者说还要受割礼，那信耶稣的人虽然没有受人手的割礼，但是却受了主耶稣所行的割礼。主耶稣行什么割礼呢？就是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呢，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受的割礼也是基督让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借着受洗 我们归入基督的死。我们从水里上来，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为我们众人受了咒诅。因为律法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在律法以下出生，而且借着律法，没有违背律法，来成全救恩。这就是神在律法以外所施行的恩典了。因此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也受了属灵的割礼。这个属灵的割礼就是我们的洗礼，我们彻底的跟罪恶断绝了。这样还不够吗？如果有人问说，这样的割礼有功效吗？我们可以回头看看旧约的神的吩咐，为什么要受割礼。神当初跟亚伯拉罕立约，也要他世世代代的男丁出生第八日就受割礼啊，因为割礼就是约的记号，是行在肉体上。为什么要行在肉体上呢？因为这是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天下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这个后裔是一个后裔，从加拉太书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后裔是单数，是指着基督啊。也就是说，天上的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不是跟当时候的亚伯拉罕有关系而已，因为这个约是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世世代代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神，神就以他为义，神就称他为信仰的父亲了。亚伯拉罕是我们众人信仰的父亲，在血统上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但是在属灵上，我们也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归入基督里面，我们就跟犹太人一样，我们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要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亚伯拉罕行什么呢？他不是靠律法称义啊，他是靠因信神而称义。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关乎世世代代的，是遥指后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样出生。所以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写得很清楚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一位后裔，他要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全救恩。我们众人都因为信他，我们就被神称义了，这就是神带来的恩典。所以是要靠律法的义，还是要靠应许的义呢？如果继续要靠律法的义，要遵守律法，那是行不通的，因为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旧约的律法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神早就预备了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就降生来到世界，来开启了神跟人所立下的新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来了，旧的就放一边了。当时候的这一些犹太律法主义者，有部分的人还不完全明白这一层因信称义的救赎原理，难怪他们会主张还要继续行割礼。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在洗礼的时候就行割礼了，而且这个割礼呢是属灵的啊，我们已经行割礼了，不必再另外行割礼，不能够把割礼当成得救的一个条件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的耶稣基督就白白为我们钉十字架了。这一层的道理相信我们都能够清楚明白，保罗也就是这样的苦口婆心，他的解释非常的清楚，告诉当时的哥罗西教会， 不要再陷入这两种错误的异端里面了，这样才能够从咒诅当中走出来。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实在感谢不住。我们最后来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开启了这信仰的道路，借着你的身体被人打破，为我们开启了这一条通往永生又新又活的道路。感谢神为我们牺牲，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救恩可得。我们在查考圣经的道理之余，越发让我们生出感谢的心，恳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看清魔鬼的诡计，也能够驳斥异端邪说的侵扰，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圣洁，蒙您喜悦。阿利路亚，阿门。